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拓邦。几个月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国内知名美食博主泡泡龙的悲剧，在欧美的吃播圈也有这样一位一哥，而他的成名经历要来得更加跌宕起伏，从160磅的素食帅小伙涨到了350磅吃断一根肋骨，国内的粉丝亲切地称他为鳄梨小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Hi, my name's Nick. I also go by Nicocado Avocado on social media, and I just turned 23, and I live i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Nicocado Avocado 是一位运营着六个吃播频道、总粉丝数超过了500多万的吃播 YouTuber， 本名 Nicholas Perry， 以下就简称他为 Nick 吧。Nick 1992年5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收养了。后来跟着养父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长大，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Nick 透露他很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而且很难理解亲生父母抛弃他的决定，这导致他很小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方面的问题。7岁时就服用过抗抑郁的药物，10岁时被诊断患有多动症和强迫症。在成为一名吃播 YouTuber 之前， Nick 的梦想是作为一名专业的小提琴演奏家在百老汇演出。他曾经接受过系统的古典小提琴训练，成年后为了梦想他来到纽约寻找机会，可是到了纽约他才发现这里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没有人脉没有背景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感觉自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条小鱼。不过在纽约的这段日子， Nick 也不是一无所获的。2013年他在 Facebook 的一个素食主义群组中认识了他后来的老公 Olin。奥林是哥伦比亚人，他们从相识到相熟，后来奥林来纽约参加一个水果节，顺便看望 Nick， 就这样两人情定纽约。确立关系之后， Nick 跟着奥林来到了哥伦比亚生活了几年，两人后来又回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的这段期间， Nick 发现人生地不熟，想要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是很难的，于是在2014年他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分享自己的日常拉小提琴以及聊一些素食食谱。他给频道取名 Avocado 是因为他本身非常喜欢吃牛油果，或者叫鳄梨，这也是中文粉丝称他为鳄梨小哥的原因。此时的 Nick 就算不上是花美男，也是标准的小鲜肉一枚。可这一切的转折都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 Nick 决定放弃素食。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Nick 透露说他觉得吃素影响了他的健康，让他长了蛀牙，缺乏维生素 B12， 还让他得了低血糖。
Rotted a toothI had low B12 deficiency. I developed hypoglycemia. I don't know if i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veganism, but I never had that before.
不管这是不是他给自己频道转型找的借口，总之2016年9月2日，他删除了频道以前所有的视频，并且上传了一支题为《为什么我不再是素食主义者》的影片。
Just because I'm vegan doesn't mean that my entire life has to be about veganism. Please don't tell me.What I should do with my channel. It's like telling me you need to do this with your life.
Nick 在视频中说到，现今网络上的素食主义者群体让他倍感压力，大家的要求都非常的苛刻，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吃什么，都被认为是还不够素食主义。他不想让别人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更不想让别人告诉他他应该拍什么样的影片。就这样，9月2日 ，Nick 宣布他不再是一名素食主义者 YouTuber 了。大约在沉寂了一个月之后，2016年10月6日， Nick 上传了他频道里的第一支吃播视频。当时吃播的风潮已经从韩国刮向了欧美。 Nick 说在美国的 YouTuber 圈里，他算是最早一批开始做吃播的男性博主了。再加上彼时 Nick 的外形还算是不错的，他的宠物鹦鹉 Mr. Noodle 也经常出镜，在他的肩膀上跳来跳去，着实为 Nick 增加了不少人气。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Nick 说他的第一支吃播视频在上传后的短短几周内就获得了50,000的播放，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所有的观众都在敲碗下一支吃播视频会在什么时候播出。就这样， Nick 从一个 Vlog 博主成功转型为了吃播博主。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Nick 大火之后，他的宠物鹦鹉就从他的频道里神奇的消失了。有人说 Nick 是把他的鹦鹉给吃了，还有人说鹦鹉 Mr. Noodle 是因为饮食不均衡去世了，也有人说是 Nick 从哥伦比亚搬回到美国的时候把鹦鹉给送人了。不过 Nick 对于这些猜测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过，他只说 Mr. Noodle 已经不在我的生活中了。 Noodle 究竟去了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 Nick 在刚刚走上吃播之路的时候，吃的方法还是比较健康的，会跟大家分享他的食谱，吃的也不是多的离谱，边吃还会边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Orlin and I met over 3 years ago. Crazy.
He thought I was weird. I thought he was weird.
It took us a good year of being friends, a year and a half of being friends and learning to trust each other and value each other for who we are, not what we look like.
不得不说，那个确实很会抓住观众的眼球。光看他一些视频的标题，就会让人很想点进去。比如说，素食主义者10年来第一次吃汉堡，素食主义者20年来第一次吃鸡蛋，素食主义者20年来第一次吃鱼等等。流量除了带来人气，还有 Nick 飙升的体重。最重要的是，人们渐渐发现，在 Nick 的频道里，不仅仅能看到吃播，还能够看到堪比八点档肥皂剧的狗血剧情。
So let's see how much I weigh. I don't even know. I think 160, maybe 160. Weigh yourself here. So we're gonna step right up. That has to be wrong.
You guys, I'm 200 pounds.
突然从素食转向杂食，再加上 Nick 几乎是以日更的频率来上传影片，吃胖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儿。2017年3月15日 ，Nick 和另外一位 YouTuber 去了一家名为“心脏病发”的烧烤店。这是一家以医院为主题的餐厅，在店门口有一个超大号的体重秤，只要体重超过350磅，店里的食物就全部免费提供。进店之前 ，Nick 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他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觉得自己还和以前一样，也就150磅、160磅吧。结果显示206磅。Nick 直言他觉得秤坏了。2017年3月25日 ，Nick 还上传了两支视频，题目分别是"我长胖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和"跟我的双下巴打个招呼吧"。视频中 ，Nick 痛诉说："我的代谢能力很强啊，而且我一周做3次运动，我怎么会长胖呢？这一定是水，不是肉。"就仿佛长在他身上的脂肪是一个医学未解之谜。
I don't know how to get rid of this. I have gained weight, and I don't even know why.I don't know why. I have a fast metabolism. I work out 3 times a week. It's like this happened overnight, you know? And say hello to my double chin arms. Oh, I think it's water.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there's a medical mystery going on. There is something chemically imbalanced in me. I should probably go get my thyroid checked.
有网友在他这两支视频下面留言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长胖，可能是因为他不看自己的影片吧。不仅仅是吃播， Nick 和 Olin 之间的感情纠葛一开始也为他吸引了不少粉丝。2017年2月16日， Nick 照例上传了一支吃播视频，这次 Olin 和他一起出镜，开场是一段 Nick 拉小提琴的场景。接着 Olin 拿出了 Nick 最喜欢吃的牛油果， Nick 打开牛油果发现里面是一对戒指， Olin 深情款款地说道，你愿意嫁给我吗？
You really want it?
What are you doing?
It's an avocado.
How did you? What? Will you marry me?
What? 不少人被这一幕给感动了，但也有最近才回去看这支视频的网友尖锐地指出，这支视频实在是让我太伤心了。那个时候他们俩的关系还那么的和谐，他们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很健康。再看看现在的他们，他们的生活被他们所拍的一个个视频彻底毁了。正如这位网友所说，就在这支求婚视频上传之后的一个多月，2017年3月23日 ，Nick 上传视频说："我和男友大吵了一架。"4月2日，在另一支视频《我们为什么分手》中，两人笑着说，他们之前大吵一架是因为 Nick 出轨了。Nick 并没有拿到哥伦比亚的永居权，按照签证的要求，他需要每隔几个月就离开哥伦比亚一次。在 Nick 眼中，这每一次短暂的分开都是对他们感情的考验。有一次 ，Nick 甚至背着 Olin 出轨了12个人。
Like I don't know. Like what do I do to earn back trust? Earn back it? Like I don't know.
不过显然 ，Olin 最终选择原谅了 Nick。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都数不清他们俩究竟分手又和好，和好又分手了多少次。
I just got an argument, a fight with Orlin, and I know it's my fault, and I just can't help it. And also, like, it's his fault too, and I don't know.
大部分网红都不愿意把自己情绪化的一面，或者是不太阳光的一面暴露在粉丝面前。不过 Nick 显然是个特例，他专门为自己的频道创建了一个播放列表，名为"沮丧的情绪"。里面的每一期视频 ，Nick 都会面对着镜头痛哭流涕。有一次情绪崩溃的时候，他甚至在吃播的途中剃掉了头发。有网友说 ，Nick 这些情绪起伏都是在作秀，是为了点击率。Nick 后来在一次播客采访中说道："垃圾食品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现在任何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他强烈的情绪反应。" 而且从小心理问题就困扰着他，他渴望得到关注，所以每当有什么事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摄像机记录下来。
Let me just grab the camera and just like film it. So some of them are like really, really real for me.
Mm-hmm.
Even though there's no context or no one even understands why I'm even doing it.
时间来到了2019年，吃播还在继续，体重还在飙升， drama 也在持续上演。
But one thing we have to remember is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real life. People that you interact with on the internet can be lovely and wonderful, but they can also be really hateful and negative and evil.
我们知道同一领域的 YouTuber 经常会合作拍摄影片，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自己视频的内容，还可以互相吸粉，提高知名度。进入2019年， Nick 俨然已经成为了欧美吃播圈里的一颗新星，不管骂他的人有多少，也挡不住他的黑红。这一年他与不少其他 YouTuber 也合作拍摄了影片，效果都还不错。可就在2019年5月11日， Nick 放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视频的题目是带证据爆料 Trisha。 Trisha 来自美国洛杉矶，从2006年 YouTube 刚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制作并且上传影片了。虽然围绕着他有过不少争议，他也被联名抵制过几次，但至今仍然是欧美网红圈里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主频道如今拥有将近500万的粉丝，内容非常的多元化，包括 Vlog、 音乐视频、吃播等等。 Nick 与 Trisha 之间的纠葛还要追溯到2017年初，当时 Nick 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鲜肉，刚刚宣布要放弃素食，而 Trisha 已经赫赫有名，并且推出了自己的单曲《战士》，还在网上发起了一波翻唱自己单曲的竞赛。作为 Trisha 的粉丝， Nick 参与了这场竞赛，他献上了一段他拿手的小提琴演奏。后来 Nick 说，就是这样一支短短的六分钟的影片，花了他将近100个小时来准备。
This video took over 100 hours easily. I had to write it. I had to make a tenor, a soprano, a double soprano, a double alto, a bass. I had to edit it. I had to intertwine the camera. I did it on like 3 separate days and redid it and chose out the best one. It was a lot of work.
Trisha 在看了 Nick 的演奏后留言说，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感受，实在是太感人了。作为粉丝，我喜欢你很久了。当我在我的订阅中也看到你时，我大吃一惊。我们必须马上见面认识一下。你身上的一些特质我非常的欣赏，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当时 Nick 只是一个拥有几万粉丝的小 YouTuber， 得知 Trisha 也关注自己时，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很快 Trisha 在 Twitter 上联系 Nick 说，你住在哪儿呀？我们需要尽快拍一支合作影片，你的翻唱让我感动到落泪，私信我。很快 Nick 回复说，我已经私信你了。可是之后就没有之后了，粉丝们终究是没有看到两人的合作影片，直到2019年5月 Nick 上传了那支视频来曝光这么多年以来 Trisha 是如何放他鸽子以及他的一系列刻薄行径。 Nick 晒出了当年他与 Trisha 的私信，他跟 Trisha 说他的男朋友是哥伦比亚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们现在生活在哥伦比亚，还问 Trisha 如果想要拍摄合作影片的话下个星期怎么样。 Trisha 说，我下个星期都很有空，你觉得哪一天最好呢？ Nick 说周二的机票最便宜。接着两个人还讨论了要拍摄两支合作影片，分别放在他们俩的频道里。可是就在 Nick 买好了从哥伦比亚到洛杉矶的机票之后， Trisha 突然之间失踪了，不管 Nick 怎么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复。最终 Nick 还是飞到了洛杉矶，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定期回美国去解决他的签证问题的。 Nick 说他给 Trisha 准备了很多礼物，依然期待着到了洛杉矶之后能够联系上 Trisha。他多次询问 Trisha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自始至终 Trisha 都没有再回复过他。虽然没有直接回复 Nick， 但 Trisha 后来多次在其他视频和直播中提到了 Nick， 把 Nick 完全塑造成了一个让他感到害怕的疯狂粉丝的形象，说他根本就不认识 Nick， 更是从来没有说过要合作拍摄影片。
And I was like, they were all like, Trisha ghosted him. I was like, Trisha didn't even know that he was coming.
No idea. Nick Carter, or I don't even know. I was like, what? Like, the only time I heard of him was when he did my Warrior.
几天之后的5月14日， Trisha 发布了视频回应了此事。他解释说，当时他们俩要合作时，有人给他发了几支 Nick 频道里比较疯狂的影片，让他瞬间觉得 Nick 的性格很奇怪，也让他想到了之前一个疯狂跟踪他的粉丝。再加上那几天他刚刚失恋，心情很不好，所以才没有回复 Nick。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 Nick 爆料后的几天，其他几位 YouTuber 也陆续站出来曝光 Trisha 的恶劣行径，一系列事件让 Trisha 一夜之间掉粉好几万，无奈之下他只能发布道歉视频。可他与 Nick 也因为这一系列的风波不打不相识，他们在2019年下半年终于合作拍摄了几支影片。不过这段塑料友谊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2020年1月 ，Nick 受邀参与了 Trisha 的播客脱口秀节目 Trisha Talks。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 ，Nick 拉在了 Trisha 的粉色沙发上，我可没有开玩笑，这是 Nick 自己说的。
Well, I'm sitting on this couch, and I thought I had to like loosen, you know, relax the digestive tract and just go beep. I wait till the coast was clear, and I stood up, and I turned behind me, and there was poop on our couch.
Trisha 对此事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神奇的是，两人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连过麦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 Nick 第一次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括约肌了。
You guys, I just pooped. I just freaking pooped.
糟糕的饮食习惯再加上短时间内飙升的体重，无疑给 Nick 带来了一些健康困扰。他自己都说已经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过身体了，就是怕查出来一些问题。时间来到了2020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记得2017年3月 Nick 在心脏病发烤肉店门口被自己的体重震惊的场景吗？很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网友们又问到他此时的体重。
How much do you weigh now? Well, I gotta go get the scale. Last time I checked, it was like 268, it was almost 270, pretty much.
不过 Nick 依然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的体重一定不会超过300磅。他还说，一旦超过300磅，他一定会采取措施的。
I don't think I will ever be 300. If I am, trust me, we're gonna make major changes.
可300磅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Nick 采取措施了吗？算是吧，他选择了破罐破摔。2020年4月底， Nick 干脆连续好几天出影片挑战餐后体重300磅。5月2日他也终于完成了目标。有一次 Nick 在节目中计算他想要恢复到以前的身材大概需要多久，按照每个月瘦5磅来计算的话需要24个月。Nick 选择躺平不减了。
Let's do some math.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me to lose my weight? If I have to lose 120 pounds and I have to do 5 pounds a month, let's do 120 divided by 5. How many? Two years. That's 24. I have to lose weight for 2 years. I'm just not going to do it. How about that?
2020年 ，Nick 频道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围观，那便是他与另外一位网红 Stephanie Su 的罗生门了。Stephanie 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韩裔 YouTuber， 事情还要从2019年底开始说起。2019年12月 ，Nick、Stephanie 还有另外一位在 YouTube 上拥有1300万粉丝的大咖 Zach 合作拍摄了几支影片。12月16日 ，Zach 首先在他的频道上上传了三个人一起吃炸鸡的 ASMR。两天后 ，Nick 在自己的频道上传了三个人一起吃火鸡拉面的视频。按照惯例，那么下一个就该轮到 Stephanie 在自己的频道上传三个人的吃播影片了。可是粉丝们等了好几天，却等来了一个惊天大瓜。2019年12月22日 ，Stephanie 上传了一支长达47分钟的影片，题为《我为什么会害怕 Nico Carlo Avocado》。视频中 Stephanie 说她感觉自己被 Nick 精神操控了，她现在都不敢对 Nick 说不了。她说在他们合作拍摄影片时， Nick 强迫她说另外一位 YouTuber 的坏话，这位 YouTuber 跟 Nick 有过节，但正好是 Stephanie 的朋友，也就是说 Nick 强迫 Stephanie 选边站。在开始拍摄之前， Stephanie 说她已经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可是 Nick 还是把话给抛了出来，导致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There's no way Nick did not know that I was so uncomfortable for those 30 minutes because I was trying not to cry for those 30 minutes.
这还没完， Stephanie 还说她后来查看了拍摄当天家里的监控录像，结果发现 Nick 趁她上厕所的时候拍摄了很多她家内部的照片，这让 Stephanie 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害怕，也让她想起之前曾经在家中遭受疯狂粉丝侵害的不愉快经历。正是那段经历导致 Stephanie 后来在家中安装了监控设施。总之这支视频一经爆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是因为 Nick 的形象本来就不怎么好，一时之间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而 Stephanie 的这支爆料影片可能是触发了 YouTube 的算法，竟然获得了1400万的观看。 Nick 也没有坐以待毙，2019年的最后一天， Nick 上传了一支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回应视频。视频中 Nick 晒出了聊天记录， 说是 Stephanie 最先提出想要拍摄一部关于那位和 Nick 有过节的 YouTuber 的影片。另外 Nick 拍摄 Stephanie 家的照片也是经过了他的同意的，因为 Nick 说他很喜欢 Stephanie 家的装修风格。他当晚和老公 Olin 视频的时候还特意给 Olin 看了 Stephanie 家的装潢，说将来有了自己的家也会装成这个样子。最后 Nick 还不忘了把当天一起拍摄视频的 Zach 也拉下了水。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随着事情越闹越大，最后 Zach 甚至聘请了律师来处理这件事。这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drama 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提到，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去深扒吧。总之就是一句话，贵圈实在是太乱了。2020年4月18日， Nick 说他打算离开 YouTube 这个是非之地了，这会是他最后一支影片。他说他的私生活完全被曝光在了镜头之下，巨大的关注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不过好像是你自己曝光的吧。
This is too much attention. I never thought it'd be this much attention. And the negative attention too. I know I bring it on myself, so don't say, well, it's all your fault. Just want to push that button, say bye.
可就在这支影片发布后的第二天， Nick 带着他肥腻的肚腩又轻飘飘的回归了。
I love cheese. I love cheese.
I love cheese.
Yes, I do.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 Nick 第一次宣布要离开 YouTube 了。早在2018年1月，他就曾经发布视频说，遭受了大家的恶意攻击和诽谤，会在几天内删除所有的视频和整个频道。可事实证明，他也就是说说而已。2020年 ，Nick 还开通了 OnlyFans 账户，可以付费观看他的成人内容，最低收费每个月18.5英镑。不过我劝大家也不要去浪费这个钱了，因为网友们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恶心的 OnlyFans 账户。
Overload.
时间来到了2021年， Nick 的体重已经上升到了350磅，是他最初体重的两倍还要多了。经常陪吃的 Olin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圆润了起来，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们之间的夫妇关系。他们之前争吵、分手、和好、再争吵、再分手、再和好的大戏不断的上演。
I used to be so happy without you. You were such a mistake.
体重飙升的同时 ，Nick 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也在迅速飙升。2021年4月，他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买下了一套价值230万美金的顶层公寓。在新家的开箱视频中，他说道，他享受躺在豪宅里，看着灯火下人们因为贫穷而挣扎的感觉。
You know, I sit up here in my tower and watch everyone struggle and be poor. It's so entertaining. I love watching poor people.
可这支视频下面的一条评论扎心了，网友说，好好享受吧，因为你的人生没剩下多少日子了。因为过度肥胖，2021年9月 ,Nick 得了疝气，脂肪也压断了他的一根肋骨。
First, I get a hernia down here. Now I get cracked ribs up here.
十月份 ，Nick 带着呼吸机连续拍摄了好几支视频，题目是“作为残疾人的新饮食”。至今为止 ，Nick 仍然以日更的频率在上传试播视频。看看他以前的样子，再看看他的现在。有人说，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甚至都没有办法去骂他，只觉得他可怜又可悲。Nick 就像是与恶魔做了一场交易一般。作为 YouTuber， 他的事业无疑是成功的，可这代价会不会有点太大了呢？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